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最近有一个当红的职场台剧叫做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之中有一个台词，你们这些草莓被公司开除或者是做不下去或者不想做了，你们就想创业，这些无能为力的社畜真的只能够靠创业翻身吗？看到这个剧名你就知道说大家真的现在好想创业，好想开除老板，可是这个真的这么容易吗？米沙斗，我们真的很想离职怎么办？可是你觉得离职要怎么样去规划？然后说，难道真的跟老板吵一架，或者是跟他讲说老娘不干，老子不干了，就可以直接讲说明天我就开始开咖啡店，我就开始开快炒店，就可以真的成功创业吗？
如果你爸妈有钱就可以咯。好啦，
这么实际啊。
我们是口语表达卡有料。
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Alan 来了。
Alan!
Hello,Hello, 嘿、hey。
对。
那个许久不见。
真的。
Long time no see 吗？
对 ,Long time no see,Long time no
see,Long time no see,Long
time,Long time,Long time no listen,Long
time no see 啦，没有see啦
,Long time no see。
虽然你一直都没有回来，就是 没空回来录音，但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有讨论到你。
没错，我有感觉到那个就好像大家捧着我的照片在上节目一样。
哎、欸，怎么知道？
还好不是捧别的。
难怪每次录音，
你想捧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难怪每次录音都觉得哎，这、欸、身心俱疲，奇怪，我今天又没干什么事啊，怎么一样累？
耳朵很痒这样子。
对
，OK OK。
那 Alan 呢？如果你觉得说像他那个剧里面讲到说，哎、欸。有些人啊他可能就那种工作不顺，或者是觉得说啊公司这个部分他实在是理念不合，不管是他自己开除老板还是说他被公司就是分手，那真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什么样情况状况之下很适合创业，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评估这个创业，就是创业这件事情并不会跟我要不要跟公司离职画上等号、欸、
嗯，
对 我自己啊，因为我会觉得跟不跟是不是要跟公司分手是你对于这个工作你自己的决定，还有你自己觉得这个工作还能给你什么
认同，
对不对？
认同，
真的
真的，
但是要不要创业那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人生的安排，
对 对，这根本是两码子不同的事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以我来讲，我不会把创不创业跟要不要跟公司分手这件事情是挂钩在一起。
对、
嗯、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想法，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斜杠嘛，对啊 ，Alan 也是斜杠很多，对，你要分享一下你有多少条杠吗？我觉得你的
杠
要杠上开花了，
哎、欸欸，
我们每个人斜杠的目的不是最后都希望杠上开花哈、
啊？真的要开花、
啊，
对啊，
好不容易节目从十八禁变成可以合家观赏的，
就变成那个中国民粹这样。
对对对，
你以为我们三个凑在一起会是普通的那个谈话节目吗？没有啊，
你是 podcast 的一阵的清流啊。
没有，我在我个人的节目是没有，在跟你们两个合作从来没有。你们污了我这一朵白莲花。
你知道就是白色倒进那个黑色染缸里面并不会变白色，
对啊对啊，所以对，全部颜色弄进来暗黑，你知道吗？
请不要盗用别人的梗。
不过我们要回来讲哦，就是离职，先我们先谈离职这件事情，然后再来
谈
创业。因为离职也要有一个莫大的勇气。可是呢，在哈佛的商业评论杂志跟一些学院啊，跟公司哈，他们有做过一项那个研究，发现说呢，其实我们如果工作将近二十年的状况，你大概会转职到新公司，大概有几次的次数？你们猜猜看。就你会换工作，换，大概平均
三次吧，
差不多，真的就是三次到四次左右，
差不多，
这个还蛮明确的哈。
对啊，
然后你在不同的在同一间企业不同单位，你会调动职务大概几次？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看公司，有的现在我觉得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本土企业，我觉得这比较难，
嗯，
这真的比较难，因为 平常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好，我这个部门缺人，我就是从别的部门找，就不会有内部轮调的这一个。外商公司
对
外商公司可能比较容易，对，就会有内部，就先从优先内部来询问说，哎、欸，有没有人要内部转调啊、嗯，什么什么的。像我知道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大型的，就会有这样的方式，内部优先询问说，哎、欸，就是有没有人想要就是轮调部门这样子。对，但本土小企业很难呐、啊，所以我觉得几乎没有机会。刚刚为什么会答三次？因为我自己人生差不多转换跑道就三次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很准啊。然后他后来也讲说，我们刚刚谈的同一间企业、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单位调动大概是 1.9 次，
那还算高的，那应该都是外商公司吧？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因为换工作而导致你要搬家的，大概也有两次到三次。
什么？居然那么多？
很多？
不是，这些人怎么找工作的？
你现在工作难找啊！你突然要从台北然后换到林口，但是有工作就要去啊。
对，
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要评估哎、欸，我真的，我觉得我要是我会干这种事，我绝对不干这种事，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你太浪费时间了。你知道那通勤一小时，其实你在车上、你根本不能干嘛、你真的不能干嘛，你只能补眠啊，听 podcast。 对了，听我们这种有意义的有意义的 podcast 刚好听两集、
对，
是是是是是是是，然后创业聊天室可以听三集嘛，对不对？
不止好不好？但是问题是太浪费时间了。
没错没错，
因为我觉得你因为但是我认同，就是如果你找人就搬家，因为你要省下来那一个通勤
时间、
但是你要思考的是，如果你因为这样而搬家，你的比如说你的租金成本会不会上、会不会变多？
对，
比如说你原本可能在可能新北市，但是你现在变台北市，然后你为了省通勤时间，比如说到南港、，Oh my god， 你那真的是坐捷运真的是坐到天荒地老，就醒来了之后就想说我人在哪，要转车了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的确。我在找工作，我这个人啦、因为我就住新北市，而且离台北就过一个桥就到台北市了、所以我一定就会找，我想尽办法都要找这一条路上我最快半个小时内一定可以到公司打卡的这一个上班的，因为台北市是这样比较好找工作、对，凭良心讲，所以 我自己在，如果我们是大家如果是台北市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想说啊，真的为了工作找很远，不可能啦，我跟你讲那一定会累、那要身心俱疲你知道吗？
没错，所以其实这边的话他是说加总起来每一个领导人，比如说你做一个中高阶主管，等于大概一到两年就会有一次要去转职的机会，他说平均来说啦、所以他是说你既然有这么多会转职不管是换公司还是换单位的经验，他会觉得说你该不该转职应该要有几个评估的条件，比如说他要有六步，然后要有三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六步三要，不是那个什么十要哦，一要那个不是那个东西哦。
你一定要唱出来吗、
今天明明台南天气很好，为什么我想要穿羽绒外套？
啊、没有太阳。
十要也是中国的那个经典的歌曲，好不好？我们前几天去那个天堂跟地狱嘛，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是是是是，十八层我们都看过了。
我们十八层地狱看过了。麻豆代天府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寓教于乐，但小孩太小要。慎选，有点可怕，有点可怕。
我小时候有被吓到过，
真的，
真的，真的。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六步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很认同，不要因为冲动、小事吵架、理念不合就愤而离职。
这要问，
这要问 Alan，
这要问战神。
就是我都是因为小事分手的，是
对。
还有就是说，主管根本不公平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漂亮的女同事？然后呢，我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多，老子不干，愤而离职，明天就递辞呈。然后选择了这个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然后呢，平心静气想一想，回家就开始，我不应该做
这
个事情，
我怎么这么冲动？
对，
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有些事情可以冲动，但这件事情 ，Alan 怎么看？
我只能说。圈，你真有勇气。
是 B， 你真有勇气。
你真有勇气。好，没有啦，如果你家里不缺钱，当然可以这样子啊。
对啊，
是不是？
等一下，
最后变不缺钱。
不缺钱，谁要工作？
对啊，对啊，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就刚何龙讲到一件事情，我认为啊，这个真的是在职场久，大家都要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对，
好惨哦。
这个世界的公平，就是他对每个人都不公平。
对，
而且我们所谓的不公平是相对的，
没错啊，
对吗？
对啊。
然后好， 之前也有人谈过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你今天 care 的点，或是你今天不爽的点，真的是因为你没有得到公平吗？No， 其实你是希望那个不公平的优势是在你身上，
对对
对，
對，
是对别人不公平，你就会很开心，
没错，
你就觉得说嗯，对，我是红人，
就是你自己，就是当你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啦。
你如果为了这种所谓不公平，什么老板不公平，像说啊，老板比较喜欢那个什么漂亮的女秘书，这样不喜欢我工程师，废话，当然不喜欢你啊。
对啊，工程师对不对？都宅男啊，对不对？
对不对？
形象正常啊，
应该是说。这种，所以应该说，这种非专业的，或者说非你的工作能力所影响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你就是离职的，
对，
离职的离职借口啦。
对，
除非当然可能，比如说对你施以攻击啊，或者说真的是职场的一个氛围对你有一个莫大的侮辱啊，这种东西的。
哦，那叫你是职场霸凌了啦。
对，那是一种霸凌的状况。那我觉得那是另外讨论的。但你说是什么啊？他对不公平啊？老板就比较喜欢谁？然后我做事的老板偏心，对，老板
拜托，
每个人都偏心。
真的，爸妈都会偏心了，好不好？
是啊，
何况是老板。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是秉持的一个想法，就是。平心静气，我们不要 我自己是觉得我不要因为人而离开、嗯、就是你到哪里都一定会遇到你讨厌的人啊、嗯、但凭良心讲，我们很多的时候离开都是因为讨厌的人。
嗯，
对
对，
没错。
如果你因为公司的制度，比如说制度真的是压榨员工，比、如说该给的加班费什么的、嗯、他就是故意苛刻啊，就是都不给、嗯、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以至于他其实有点让你在基本的利益下面已经被剥削了，那我觉得那离职那就是不对的。
对、嗯、
对，那 OK 啊，那就不是小事，这是大事。
那个算环境因素了、啊。
对
对，
对，但是不是因为就是、啊、我今天看这个人不顺眼，这个同事很烦，我跟他沟通很差，就是这些小事，其实就是用沟通可以解决的事情。结果不是啊，你就这样离职，那你到哪里都会因为这个原因离职。
没错、
欸，可是我想提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我其实赞同米沙头讲的、嗯、但我也必须要说，其实我们通常大部分人离职原因都是因为人，
对
对不对？
对
对，
主管领导有问题，公司制度有问题，同事不成熟。
但是我觉得人这件事情就要把它拆成像刚刚米沙头所讲的、嗯、是说
对
它是一个所谓的环境因素。
对、哦、
所以老板偏心这个事情是因为可能他的立场跟他所看到的事情，
嗯，对对对。
可是你又说啊，我的同事很小人啊，我同事都时常什么打扮的花枝招展，勾引老板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个不是环境问题，那个
是
你个人心理问题。
对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人的问题，我们确实是常因为人，但是你要去猜，
对，
我今天是因为嫉妒不爽，还是因为真的是因为老板他们这种大环境像制度啊，或者是他们领导方式让你觉得说不能继续待。
对， 對，因为那个就是影响到你在这个职场上面未来的发展性了啦、嗯、对。那如果真的是就是比如说小人在背后捅你，那我就请听前面的几集节目好吗、
啊、
對對對，我们有教你自保的技巧。
我们有教战守则。
对，我们有教战守则。对，因为你到哪里都会遇到小人啦。
对，所以天底下没有绝对好的老板嘛，也没有绝对公平的制度、
啊、
就跟刚刚 Alan 讲的，其实这跟人有关系的话，你真的还是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因为某几些人，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就不要这个工作做了、
嗯、
这个还是要再多思考一下。
真的，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因为人然后开始离职，你下一个工作也有可能会因为又是某一些人你又离职了、
啊、因为
而且你的转职的记录如果都是因为这样，然后都待不到一年待不到两年的时候，他那个人资就会想说你是不是玻璃心、不耐操、抗压性低、没有忠诚度，就会增加那个离职那个求职的这个难度了啦。
对，因为真的不要因为这些小人而离职，因为你到哪我跟你讲，小人不会离职好吗？小人就是那一个区域的既得利益者、嗯、他怎么会离职？
好，
对，
那我们换一个比较务实的第二种离职，就是他这边讲说不要因为薪水高低而离职。那常常都会有人讲说、我想要跳槽去隔壁家、敌对的公司啊，因为他那个公司给的pay、给的待遇、他会比现在公司高很多，所以我要走人、嗯、我不需要在这边受这种拿这种钱受这种鸟气。
嗯，
那要不要这个会不会是考量的因素？
我考虑我好缺钱哦。
比如说这两个工作差了大概两万或一万，
这个等一下我跟你讲，如果差到两万一万，嗯，这个有很有可能是差到一个管理阶级的职等哦。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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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真的是一两年就换工作，而且他们是越换越高阶。我今天比如说从专员，我就是直接下一个我就是跳主任。然后主任跳上去，我就是当中阶主管，再跳上去高阶主管。他现在他五诶、欸，我认识他五年到六年，他已经变到了部经理诶、欸。他就是靠这样子跳到部经理，但是他薪水当然也会节节高升
嘛。
对，如果是你今天的薪水，因为如果差到一两万，基本上就差了一个至少一个管理阶级，
没错。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职涯规划啊，那你就可以这样子跳嘛。嗯，那如果差两千、嗯
嗯，这个怎么办？对，那种不痛不痒的，那种烧不到痒处，然后感觉
来不到两千，
来来来，这个到底能不能说？我只看薪水，然后我就觉得说好，这边我觉得给的比较少，那边给的比较多，我就换同那家。
哇，两三千、五千，
我其实真的有遇过这个问题，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薪资嘛，
对，
所以我可能看到别的工作就觉得说，哎，你看一样做这样的工作，别人的餐馆是两万五。然后我们的餐馆是两万五，然后别人餐馆是两万八，我就觉得说，哇塞，你看人家一样做餐馆，然后两万八，哎，然后我也想要过去那边做餐馆这样子。
对。
可是当我后来慢慢就是在职场这边的，就是我们的经验跟年资一直在累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薪水是比较级。嗯。好，其实刚刚米少都讲到一个，就是说，哎，你今天会从原本的薪资一下跳一两万，跳一个急剧起来，嗯，那我相信他已经不是同职位的薪资了，
对对对，不是了，
对，
不是了。
所以不要因为薪水转工作，是应该是这么讲，我觉得这么定义好了，不要因为同样职位的薪资高低，嗯，来决定你要不要留在原本的工作，
对，
嗯，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会让你的眼界只停留在，哎，你看别人的薪水比较高，
对
对，
可是你没有厘清一件事情，像刚刚我们有讲到交通距离嘛，嗯，然后还有你所担负的责任，
真的，
对，
我不喜欢把交通，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讲求效率的人，嗯，我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的时间都花费在通勤。
对，啊，而且就是在台南这里，对，
包含如果一份工作，你时常叫我在那边开车出差，然后我那个出差的时间是是可能开车光开车就要两三个小时了。哦，那请问你我那天到底要干嘛？
对啊，对啊，
我就开车就好啦，
一直听 podcast，
对啊，
一直听 podcast。
然后一个礼拜要去玩，要去搞个这样子两三天，那我一个礼拜五天的工作天，我基本上有大概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开车。
对，
那我到底能做什么事？
對對啊，
真的，真的，
对，所以
这
种工作你要自己去衡量，就是他给你这个薪水。不一定会跟你原本的工作形态是一样的哦。对，
对，因为大家都很少去思考到沉没成本这件事情。
Yep, yep.
也就是你，当你做出你没有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其实你牺牲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嗯，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考量。有时候你三，不要说，我觉得五千。薪水差个五千就要去思考这些事情了，嗯，因为人家愿意多给这五千，到底为什么同样的工作内容，同样的工作性质，他要多给五千？
没错，
一定背后有一些东西，
有他的原因啊，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所以他比同职位的多开那五千，那你相对你就要得做多出那五千，甚至你得多做八千到一万的工作了。
对
对,
對，我必须得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业界。同样职位，我们在讲薪资，在 HR 在讲薪资的时候，所谓的外部公平嘛。
对对对对对。
外部公平就是说，他会去比较同级在业界里面这个职位的平均水准，
对，
薪资水准在哪里？
对啊，这人那个人力银行也都会提供的啊。
所以其实你都看得到，你也知道你自己目前在这个职位你的身价大概是多少。
对。
所以你说，哎，他真的开了多了两三千五千。你觉得合理吗？也许合理，但是他的合理背后
一定有
你要再多付出的。
当然公司也不是笨蛋啊，
对啊
对
啊对
啊，
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
对
不对？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我要去评估，嗯，如果今天他多了一个管理职，嗯，那但是薪水却多五千，哦，那这个要谈。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去谈的，
啊，
因为你毕竟多了管理职之后，嗯，你要付出来的那个时间成本跟压力成本，还有工作量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就可以去谈嘛，
啊，
那就不可能只多了五千块，你就可以去沟通，因为多了一个职等，嗯，但如果只是相等的工作，要换吗？ 就要去思考了，要换吗？
对，这个就要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决定了。虽然说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可是每一个人碰到的状况的确是不一样，
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趣哈，这个有点像是你在做投资理财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做那个长期的投资，还是你要做那种短期的炒短线的哈？就是说，哎，我本来就是杀进杀出的这种短视尽力型的，还是？可是这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这没有对错。
看你到底是想要什么，你可能会是想说，我就是觉得我就是现在就需要钱，所以我就去一个薪水比较好，但是他不见得有发展性的一个公司。可是有些的话，他如果是他稍微在中间，比如说他没有特别的需求，或者是特别的那个薪水的要求的时候，他事实上可以以长期投资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涯的。
想清楚比较重要。
好，第三个步，我觉得这个 Alan 应该会讲五个小时这样。
什么骂老板吗？
今天整场是我 carry
对对对对对，不是，这个 Alan 一定很有感，我讲完你们两个就知道。他这边讲说。第三步就是，请不要只看职称来选这个工作，太那个了。你看，你看，去某一家公司，刚开始第一年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经理，你是专员，你是主任啊，这个东西哈，因为像业务的都特别多嘛，对不对？这个职称，哎，大家就一定很有感。可是真的有人哈，你看，真的有朋友，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就说我就是想要有那个高头衔呐，对不对？就像那个 I 型人格的，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有那个。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经理的头衔，我出去跟人家讲说，你看我是王经理，我是陈经理这样子、
我现在都说我是那个创办人。
创办人，对啊，你看是不是移花、啊，对不对？
对，我现在创办高了，
我是创办人，
专门在贴伤口了。
可是我现在后面讲的这个故事，Alan 真的会很有感。他这边写说，有一个朋友，他从 A 公司转职到 B 公司，然后呢，在那个公司就是称为说事业部的总经理。哦，你看没有，名称很大嘛，对不对？
总经理、
那个
leader of department。
结果呢，对他进去之后才发现，他没有带人的能力，没有带人的机会。
对，团队没有人啊，团队没人，
没有人，没有人，他只是职称比较好听而已啊。
校长兼壮周，就跟我创办人一样啊。
就是你可能想说，比如说
校长
兼那个小编，我还兼创办人兼小编啊。
对，他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他可能希望说，他可能换一个职称，换一个薪水之后，他事实上他开始磨练自己要有主管的能力，要有带人，要怎么样组织团队。那进去才发现说，啊、哦，这个跟当时 JD 跟他安排的，跟公司安排的那个讲法都不一样。那可是你又要度过那三个月的试用期才能走人嘛，对不对？那时候怎么办呢？Alan
你要讲我吗？
有没有很有感，对不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剩下第二步跟第三步都是一个，我觉得在职场的人会想追求的事情，一个就是薪资嘛，
对啊，
对，一个就是 title 嘛，
对
啊。
好，那我很认真跟大家讲，就是以我目前的状况跟我目前所达到的职位，我可以讲个比较粗一点的吗？
不能消音，bullshit
不能消音。好，没有啦，没有，开玩笑。但我必须得讲说，这东西都是别人赋予你的。
对
对啊，
其实不管说什么创办人啊，什么宇宙创办人 啊，对，超级经纪人啊，对不对？像我，你看，从主任工程师，你知道主任工程师在国外是多大的一个，
很大，
多大的一个那个 option 嘛、
啊，
对不
对？
对
啊。
主任工程师要自己去那边哦检查，然后主任工程师要自己去那边代工，然后主任工程师还要下去做，这哪是主任工程师啊？疯了吗？所以台湾他们对于有一些人，他给予一个高职称，可是他没有给你对应这个职称该做的事情，
对，
他就让你自以为说，你看我现在有了一个经理的位置。经理就要经常被修理嘛，
顾问就是专业顾门口嘛。
顾问的到底要有人问的嘛。对，所以职称这个东西我相信啊，就是可是我必须讲，我也是 I 型人，而且我是大 I，
我也是啊，
我超大 I。 对，但是当我自己觉得我今天我做到一个部门经理以后，你真的觉得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是在于说，你到底团队有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整合组织运用的机会。
没错，
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说，你看哦，我那个，你看我现在在 B 公司，我是那个啊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部门经理，好像很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叭叭叭。对，但很好，不好意思，只有你一个人。
对
对，
写计划也是你 ，report 也是你，去收集资料也是你，对，去那个改缺失也是你，什么都是你。对，你当然经理啊。
对啊，
因为你绝对经常被修理啊，什么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到底有办法做到？
对，
做多少事情，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哈，这个 Alan 刚好就有经验，然后我最近也才听到一件事情，就是通常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鲜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工作经验五年以下的年轻朋友，然后你们遇到了就是有个公司愿意给你很高的 title，
对，
通常这公司啊都是新创公司，因为他就没有人，
没错，
然后给你很高的 title。
对，
你知道我最近就是一个跟我还不错的朋友，就是年轻人这样，然后呢，他就是行销部总监。
哦，应该很大，
很大，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公司就是老板他，然后底下是工读生。行销部总监
是啊，是总监啊，
部门只有他一个人。
对，然后呢，他有些工作可以就是 follow 给那个工读生做，但是基本上正职人员就只有他一个啊，所以他得做全部，就是行销啊，什么架网站啊，然后呢，那个小编贴文啊，海报设计啊，然后那些全部写文章什么文案，通通都他一个人来。
真的校长今天撞钟哎。
对啊，所以各位，我觉得Title 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的确 ，Title 它对于那个我们在职场上面写履历之后，你下面要找另外一份工作，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但是你要熬这一段嘛，你就要去评估，因为它这就是新创公司，就等于他给你一个，我跟你讲，薪水真的也不高，他绝对不会真的给你到外商公司的那种总监级的那个薪水，
当然
没有，没有。所以呢，你自己得要去评估说，你真的如果将来拿了这间公司跟这样的 title， 你去下一间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而且你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胜任？
没错，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对，所以当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平常讲我们三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哪一个不被那些 title 给迷惑？
当然啦、
啊，当然想啊，
开玩笑，刚当社畜的时候，当然会希望有一个很就是即使是社畜，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
啊。对啊，就是至少要当高等畜生，有没有当高级
高等畜生？
对，当高等畜生。但是凭良心讲，高等畜生真的没那么好当。
没错，
你如果说你到新创公司真的拿了这个抬头，我跟你讲，你真的就是几乎24小时都要奉献给这公司，因为那老板一定也会随口随要东西。
对
对，因为当他的这个新创公司的团队成员就是这么少的时候，那当然每个抬头都很大啊。对啊，那你要去评估，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你从中间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除了薪水以外，对，
我有面试过那个专案经理，开2万8的、啊，
专案工读生吧，
专案工读生，
现在都2525-0
了，你那是专案被修理啊，
专那个什么工读生头头，
对啊，你看是不是？就是抬头好看，薪水不一定好看，但你要怎么抉择？
对，所以千万不要被那个职称所迷惑了哈，因为其实对公司来讲，职称是最容易给的。你爱当董事长就董事长，你爱当总经理就总经理，那很容易搞不好是突然当总经理，明天公司就垮了嘛，对不对？负责人是你，然后你就要那个负责，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争取的是实质的影响力啦。这也是 Alan 在私底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Alan 有谈过，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在乎那个头衔，但是我在乎说是不是有管理的能力，
对，
跟管理的那个长才的机会，
那个一个那是一个舞台，
对
对。
就算是底下是工读生，你有没有办法 leader 那些工读生？我就跟我那朋友建议，我说既然是这样，你要想办法管理你下面的工读生。
对
对，
所以未来是不是有成长的机会，或者是他愿景啊？然后后来这个5到10年之内的发展，还是要评估进去。虚名的话就不需要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职场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名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对，
钱比较重要。
你看就有人都可以自称创办人了，对不对？
啊，我创
啊，跟王永庆一样啊。
我创品牌，我当然就是叫创办人、啊
哦，对嘛？你看
是不是？
所以职称真的是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讲职称，尤其是别人给你的职称。
对，你要自己给、
啊，
你要就自己给。
你喜欢自己封啊？
对啊，对啊，真的。
还有第二，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是 Alan 专访的专辑，什么呢？因为第四部哈，四部也是 Alan
四部一没有。
哎、欸，我们这样四部聊完，我们根本聊不到斜杠，就是这一集就只有聊。
啊、我们有上下集啊，
上下集。对，
第四部就是说，你找那份工作不要是来求安稳的， 因为Alan 会很有感的是因为他的猪队友就很多嘛，然后就是当你当主管的时候，下面都是觉得说啊，反正我在这公司已经五六年六七年或者十年以上，他就觉得我没有想要改变啊，我就是要安稳啊，
对啊，
这家公司也没有离我很远，然后薪资待遇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他没有那个野心往上的时候，
因为那些人都长青苔啦，但是滚石不生胎啊，他一直在滚啊，对，就一直在滚，对啊，另外呢就已经长青苔啦，
对，所以有很多的工作哈，现在是那种我在追求，以前是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嘛，他就要安稳，看似很安全，可是事实上这个危机四伏。那 Alan 做主管的经验的话，他也会知道说我们会一直去改变，因为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太多。现在的报道跟相关的研究就指出说，如果今天 AI 人工智慧跟机器人其实已经在那个 underway 了，你知道吗？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他当越普及的时候，你这种越稳定的工作越容易被取代掉。
一定的，
没错。
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说你的工作是高风险，就是说你觉得说 AI 出来之后你很容易被取代的啊，这就是讲的一般稳定的事务工作或行政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可能要思考一下，说你今天如果没有看懂市场趋势跟时代趋势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容易被淘汰？Alan 这个部分，可是你碰到这种想法的人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是不想努力，我不想努力了，我就
稳稳的求这份薪水就好啦。
对啊，我干嘛要当主管？
我就这样就好了。
是啊，是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说真的，就是在职场久了尤其那个阿姨，我不想努力的那种。
我昨天那个，
然后赶快下载桌布，对不对？
我昨天就居然跟一个三五岁的小鲜肉说，那个如果那个光研室计划的话，阿姨们现在开始努力，15年后养得起你。
是
先下载阿姨的桌布哦，
先下载阿姨的桌布，
先招财哦。
对啊，我觉得因为这人之常情啊，但是对我们就是比较有动力在一直改变的人来说，其实不管我今天是主管还是我今天是部署，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不能把他们的不进步当成你退步的借口。
对，
哦，这当然，我觉得就是反求诸己嘛。
对，
对啊，对啊，
对
啊，
因为职场上这种人都不多，
多
超级多。
我跟你讲，台湾这个社会一定都是这样的风气啊。
对对对，
舒适圈很舒适啊，我干嘛跳出舒适圈？
那真的是舒适吗？
而且在尤其在更传统的组织来讲，叫做多做多错嘛。
对，
少做少错，不做就没你的事。
没错，而且不用负责任嘛。
对，不用负责任。对，那我一样，我在这个公司我待哦，有一种人叫做，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大家听过，就是有一种人叫他有个名词，但我有点忘了。他意思就是说，他在这间公司待了很久，他有这些薪资，可是他到外面，他的能力是不符合他的抬头的。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出去他找不到这种薪水。
很多，我跟你讲，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老一辈卡位卡在那里，他不退呀，他就等退休啦，因为他真的就是找不到啊。
对，所以齁，这个我觉得可以连接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创业？我有跟何龙讲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创业，你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财富吗？是，它一定是一个目标。
对。
但是创业，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做，去做一个，去组织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找适合这个团队的人。
对，你有主导权。
对，当你今天我讲，不管你是总经理啦、经理啦、什么协理，这都是别人赋予你的。
对，
你没有太多选择你团队成员的能力。
对，
除非你真的power 很大，你决定很多人的生杀大权。
对啊，人家要塞一个皇亲国戚进来，你能说不要吗？
对，但对我们这种不喜欢在职场上面做什么斗争啊、暗流汹涌这种，我们其实不太有什么机会能够走到那个地步。
对
对，
所以你唯一的机会是什么？自己
创
业。
对，
创业不是为了说就是我不想工作去创业，是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你需要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对
一起来找你。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反回来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你不要去求一个安稳的工作，是因为除非你今天你觉得你的人生就走到这边了，你不需要再进步了，你也不需要再任何的挑战，那也许可以。但是你的不需要再挑战的这个想法，会不会以后被我们所谓的人工智慧
对
外的科技取代掉？这就是你要担负的风险。
对，
我们现在在怕什么？我们怕的是我们被取代。
对，
我为什么今天我们到至今为止还要努力再去学习、再去进修、再去知道更多的事情？
对，
因为 电脑没有办法取代人脑的是，我们人是有温度的，有感情的，有思考能力的，
对，
而且我们可以做随机的判断。
对，
但是电脑 AI 他们都是靠我们写进去的程式去下指令的，
还有大数据，
还有大数据，他们去分析而已。
对
对,
对，始终会有很多工作是没有办法只透过电脑做的，
是、啊、
对不对？对，所以我其实我认同这件事啊。你如果当时只是想啊，我就安稳啊，你看我现在这样也过得很好，我就这样每天在摸摸机台，然后我就可以走了，或者说每天我只要签个文件，帮忙送个什么，帮忙去送信啊，怎么样的？
我
觉得这样行政工作很好啊，
的工作就好了，
对，就很 routine， 然后也没有什么挑战，我就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
对
对啊，
轻松。对、
yeah.
可是你薪水也不会高，然后你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挑战性。
对、
啊、对、嗯、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安全吗？这真的安稳吗？我觉得这叫温水煮青蛙、欸、
没错，
你默默的被煮熟了你都不知道、
嗯、然后技能也被消耗掉，你没有再成长的机会了。
对，这是我为什么会一直转，就是我虽然说还不到20年工作经历啦、
哦，
但是
看不太出来，不是
干嘛呢？但是中间为什么我就转换跑道三次的很重要的原因？
对，
因为我觉得，当我觉得温水煮青蛙的时候，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我会先从百货的第一线跳出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不想要一辈子待在百货当柜姐，
嗯，
那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很可怕的环境，很安逸啊。欸，我那时候在百货钱多好赚啊，我20几岁的时候
业绩超好的啊。
对啊，我20几岁的时候收入是比我所有的同学，国中高中的同学薪水都还高，只比那些当医生的低而已、欸
哦、比当医生高不太容易啦、嗯、
不太容易啊。对，
哦、不容易真的。
但是我欸，我那时候就有年薪破百耶、欸，你要这样想，嗯、我20几岁的
那
个时候，
第一桶金，
所以你们就知道我花钱如流水，不是没有原因。
所以这个不在主题里面，你也不用自己坦白成这样。
对，所以今天好，但是在那样的一个优，就是你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跟你讲，柜姐你要什么样升迁、
嗯？
没
有，
你一个销售能力这么好的人，公司绝对不会把你往上升，因为他就是要压榨你做这些业绩。
你是摇钱树啊？
对啊，所以好，那我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不会人老珠黄的一天，我没有那个粉丝了，我就没有那个主顾客了？
对，
那我就得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变，
嗯、对，
我就在那边真的被熬死。
对，
所以我得想办法转换出来，那再继续换。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那真的是安稳吗？你所谓的安稳、嗯、真的安稳吗？
对，尤其是这种数位时代 AI 就出现，机器人出现的时候，真的要再好好思考这一件事情。
对啊，
第五个步我觉得这是、嗯、我 Misato 你的来了，
我来了，
我们两个认识的人有人就有这个迷思
啊、嗯。
第五步是说，离职的时候不要因为我觉得我迷信大公司、大品牌、外商，迷信这种名牌、神主牌位的这种大公司，我就觉得说，哦，干嘛待在小公司？这种小地方容不下我的大神，小庙容不了大神。我应该是那种什么鸿鹄之志，对不对？焉知那个你怎么知道我有鸿鹄之志呢？我应该去到大公司去的、啊，在这边跟你们这样子，对不对？这些鸡屎，然后在那边相处，这根本是浪费我的青春，浪费我的时间。
台积电找我当副总，我都不去呢。
对，没有这种人，反过来就很想要去那个台积电。
对对对，我应该去台积电，
迷信这个名牌，我应该去台积电，我怎么会在这边呢？
我跟你讲，真的，
他就专门找这些有名气的外商，然后有名气的半导体公司去。那可是这些公司真的很大嘛，上市上柜，
我们也想去长荣领40个月啊。
对，可是真的适合他吗？我们有碰过我的朋友，对不对？他现在在求职，
对，
他就我们真的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真的是求职的时候，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我们一看，哇，他那个要求职的20家，全部都是上市上柜，
而且是不是百大而已哦，是前百大
前三十大
。
我觉得挑好公司，每个人都想要，我认同。平常你讲我也会想要挑好公司，但是今天第一点就是你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从那个消费者心理学来讲，每个人都有名牌迷思啦。
对啊，
今天你要买一台电视，你会买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品牌吗？
吓我一跳，我以为讲说那品牌等下要被告了，
不会，你一定会想要买国际大厂的品牌嘛，
当然啦，日制的啊，
对
不对？
对啊，那 你看我们自己挑工作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媚外崇洋，就是我们会觉得那些公司的福利就是好。嗯，对，你看像长荣就说要40个月，现在谁不想要进长荣？对不对？所以我能够认同大家都想要往好公司发展，但是今天你到那家大公司，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是，人家相对应也有很大的要求。回到我们前面的几个步，你到底你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胜任那些公司他开出来的职位？你不要眼高手低，凭良心讲，因为当你自己的能力不足的时候，你用非常多华丽的面试技巧进去那家公司的时候，我跟你讲，3个月试用期你就好难跨破卡丘啦，就是被人家看穿了。那如果你试用期都没有过，就被人家说、啊、不好意思、哦、我们就试用期就要这样结束了。那好，我问你，情何以堪？你要不要写这个？
对，
你履历怎么写？
没错，没错。
对，所以而且业界又很小。你到时候到了下一家公司，我跟你讲，大公司一定都会 reference check 啦。那你这家，那你现在待3个月的公司，你到底要不要让下一家公司知道来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为难的地方，
这就为难啦、
啊啊。
那如果他真的问了之后说，哎、欸，其实他只待3个月哦，哈哈哈。我跟你讲，如果你又在同个圈子里面找工作，那些高阶主管彼此都认识啦。我讲穿的就是这样嘛。那他们都认识的时候，就打听一下，就是哎、欸，那个。何龙哎、欸，在你们公司怎么样？
你那个表情看起来很不舒服。
哎、哦，就哎、欸，他只待3个月哈，你知道的。我跟你讲，他们就不用多讲明。我跟你讲，那你这名声在这个业界就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工作啦。
没错，我记得 Alan 好像也有相关的经验。
我以为说
Alan 就是、欸，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跟那种找对象一样，就像我跟米沙多最近在聊，就是说你到底要找一个。对，像米沙朵要找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花心，容易偷吃，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说他长得白叽叽哦，然后就是那种其貌不扬，但是他对你很好，死心塌地的，这种就跟选公司或者是找那种知名公司一样。
对啊，
大公司就像那个帅哥一样，帅哥美女一样，那他适合你吗？或者是说他到底会不会对你下毒手这种状况？可是如果小公司哈，中小型的公司，但是他不见得像那个大公司这么样子有那种品牌的那种让人家观感很好的状况、可是他毕竟对你的那个前程还有对你的照顾啦，对你的那个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真的就两难了。Alan 怎么办？
我觉得大公司就是多金富家男嘛，多金帅气富家男，
没错，
对不对？
对，
小公司就是普男呐、
啊。对对对，
是也没有歪唧唧啊，
就
是普男、啊。
遇到
普男，
遇到
有可能变富家男的机会，对不对？
对啊，
对，
那、
啊、
怎么选？
对啊，我自己，我因为我们就是大公司跟小公司都待过嘛，我个人喜欢小公司。说真的，其实大公司它的好处是它分门别类分得很清楚，然后你所 cover 的工作职责其实蛮 focus
的。对
对,
对，
那小公司它的好处是在于说它可能比较自由，弹性上比较大啦，比较没有那么多硬邦邦的规定。
对
对, 对，因为你要去想嘛，我定一套规定，管10个人跟管几万个人。那个规定的弹性绝对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对
对,
對哦，那像我们刚刚可能讲到，像比如说像鸿海啊，然后联电啊、台积
电
啊, 電
啊對、
哦，甚至一些知名的外商，
对，
他们这种都是全球企业，他定一套规则，他不会只有给他们当地的人使用，
对，
他一定是 for 整个 global 的，
对、
啊、
对
对,
對。
好，那你去选大公司，我觉得没有不好，但是你去选大公司，你要的是什么？
对。你要的是什么？
如果大公司的话，它是制度一定会比较完善，这个是正常的，
对，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他们企业形象受损，
对、啊。
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比较注重所谓法规法令的要求，
对。
好，小公司，你说啊，小公司这样，小公司通常都是这样子啊，能闪则闪
啊，
能避则避啦、
啊，
那成本考量、
啊
欸，
对
啊，
那个什么，年终能凹你一下就凹你一下啦，
铁定凹、
欸，
绝对凹，
很多都这样，中小企业哈，它是一个人质很重的，
对，
企业组织形态，
对、
哦、尤其他又是我们刚刚讲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
对，
说坦白话啦，上面那个人不走，你永远都在这里啊，
对啊，
对啊，要轮着、要轮
对吗？那你觉得规定会改吗？
不会、
啊，
他不走以前都不会改，
对啊，对啊，就上面那个人定的啊，
是啊，
对，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比如说，哎、欸，我跟经理骂鸡。我跟何龙经理骂几这样子，
对，
然后
我是创办人，
是创办人，
你看就是喜欢那个头衔嘛，
我跟创办人骂几，那个 boss， 我等一下哈，你知道，就是那个等一下，我女朋友啊，她今天从台北下来，
对，
啊，因为哈，她自己坐车我不放心呐、啊嗯，我能不能下午哈去
请个假，
请个假、
哎、
去载她这样子，
就好了
对对，请个小时、哎，请个半天，哎，哦，啊我去接她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两个骂几句说啊，没事没事啊，你事情做完了嘛，没什么事，啊，去，
甚至说不用请假，你就赶快去，赶快回来就好了，
也有这种的，
对
不对？甚至年轻人不用请，去，没什么，没什么，赶快去，赶快去，
对
啊，
哦，
对啊，
就是骂几嘛，
真的。
觉得你会在台积电跟他说：“哎、欸，那个经理，我等一下我女朋友要下来，哦，我等一下可以先请几个小时，然后我先去载她嘛。”
啊，谢谢。
你觉得你们经理会跟你讲说：“啊，去，没关系。”
没有，不会啊。就是说，你工作做完了吗？那你有找到代理人吗？然后
没有，他问你讲你请假单写了没？
对，
你
想要假单，
提前一天，提前一天申请。
对啊，
对啊，
对啊，哎呀、啊，那急件嘛、啊，你又不是请病假。
主管批了吗？主管没有批啊。
对啊，我跟你讲、
啊，
大公司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对不起，我这肚子好痛，我这肚子好痛，我请病假。”然后
请病假。
对，我跟你讲，这种时候才不会就是搞妈吉这一套。我跟你讲，那个在大公司，你就算跟那个经理、那你的老板再怎么样妈吉，你都是装病，好吗？
对啊，
一定的。
他顶多就是快速批你假条而已
嘛。对，小公司才会在那边啊，那个好啦，让我一下
就是。我们有那个啊，就是我之前当主任的时候，那个工程师突然打电话跟我讲说，主任，我早上哦睡过头，我说啊睡过头哦好啊，然后说啊那个。我想请假两个小时，
哎、欸，
然后我想想今天也没什么事，我说不用，你赶快过来啊，你自己路上小心。
对，
好，小公司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我 cover， 那我确实
你可以 cover，
我要确定的是这个人是安全的，
对、
啊、
对
不对？
对，嗯、小公司这样啊，
没什么问题，我干嘛一定要硬要去抓他这种？
对啊，
你就不会睡工头吗？
对啊，
对
啊，
我睡过头，我头好痛，我今天真的头好痛，我早上起半天。
我刚一直笑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受众，我们收听的那个听众很多都坐落在35到45左右的
年龄，所以我跟你讲啊，
他们一直听到说你用这一招，他们就一直偷笑说，
不是，
好，你们就这样子啊？
哎，不要骗，最好你们没用过这招。我跟你讲，人就是在于需要请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判断这个局势，你到底要怎么请啊？对。对不对？大公司一定都用这招的，就是你一定要按照规矩来。你明明知道就大公司规矩多，你不可能靠交情嘛。
对啊，
啊你小公司当然就是交情啊，嗯、对不对？对啊、嗯。
所以其实要找一个价值观契合的公司啦，你才会做得长久跟开心，而不是迷信那个大品牌啦。
但我真的觉得要讲，你就算是做得开心，找到做得开心的工作，你也不能。就忘了你自己人生的规划是什么。
嗯，
对。
最后一个很好玩，我觉得这也是 Alan 会很有心有戚戚焉的。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个工作做了一段时间好几年了、
嗯、
然后呢你都上手了，然后都变成 routine 了、嗯、比如说就是例行公事、嗯、然后就啊这个来了就应该这样处理、嗯、然后什么什么底下的人都这样，然后呢他后来觉得说，我感觉我好像人生目标跟那个价值好像没什么感觉了，你知道吗？
生无可恋、啊，
生无可恋
也没有啦，我跟你讲，不是，这叫七年之痒。
对对，他就觉得说，现在待的，我们现在不用七年就痒了哦。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待的公司不错啦，哈、哦，他对我也不错，薪资也不错，可是工作内容加起就不得了、欸，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然后他就想说，哎呀，我趁我现在哈、哦、壮年，应该是不是去外面闯一闯，人生才不会有遗憾。然后他觉得说，那我就离职，
然后环游，
然后
环游世界，就环游世界、啊。
那人资就会觉得，就说，那个王总，你明明做的好，不是就王经理，你做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离职？我们公司有对待你不好吗？那、嗯、那个人资就会很紧张，
没有，我只是想要去看看外面世界有多大。
可是呢，再有趣的工作都还是有无聊的时候嘛，啊，无聊的工作也可以从之中找到乐趣、啊。
不是，这是工作，它不是兴趣啊。
可是。真的有，因为像我们之前上一集谈到的 XYZ 世代， Z 世代的也有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我就做一两年，我就觉得这个就这样子啊，再做到最后也是这样子啊、
嗯、
然后薪水也就大概就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没有乐趣，我觉得没有前瞻性，他觉得说工作没有乐趣，然后他即便把他做到出类拔萃，他还是觉得说我人生价值好像不该仅止于此、
啊、
他就会辞职，
会
啊，怎么办？
嗯，怎么办呢、哦？其实如果真的啦，真的你在职场遇到这个，就是你遇到这个 moment 的时候，恭喜你，
嗯，
我只能说恭喜你，你代表你已经看到你的瓶颈了， 哦，对，
平颈肩的平颈嘛，
对，平颈肩平颈，哎，对，大中码，
羽绒外套拿给我，
已经穿毛衣了，你还不是不行？
欸，真的，啊，我真的很，我真的会替，如果你有看到这个 moment， 而且你体会到这个 moment 的人，嗯嗯，我为什么当初会紧张，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件事，嗯，对，因为对于我之前的工作来讲，已经。我不要说都没有挑战，但是对我而言，那已经不是我需要花费大量精神我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
对
对， 对，那我一个月也是五六万这样赚啊，嗯，OK 嘛，对不对？嗯，你说五六万不多，很多吗？是不多啦，但是我觉得一般这样子生活上还是什么够了，
够
了啦，
够了啦，在台南
很
好过，
欸，对不对？
对，嗯，呀。
好，那如果这个生活是你可以接受的，然后。公杰，人台语讲诶，嘿用卡拉诶，扛魁卡拉拉诶，就做饮料
啊。对啊，
这种叫轻松诶。
对，
这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安稳的生活，欸。
对啊，这是安稳的生活，真的真的。
可是如果你会看到我们刚刚讲那情，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一成不变，好像已经没有发展性。嗯，那恭喜你，你真的看到你的瓶颈了。
对，
这个时候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提升，
对，
一条就是维持现状。但维持现状就是不进则退嘛。
对，
你就会大概。程度就挂在这里，
然后就会被你的后浪把你往前推，嗯，推在死在沙滩上。
对，
对啊。可是提升这件事情，它分两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创业，
对，
创业那个路啦，或不要说创业，应该说把你的思维传承创业思维。
对，
我们一直在讲创业思维，这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把它当工作做，你就会觉得我就只是把工作做完，你不会想把它做
好，
或是做到完美。
对，
这
不一样。
就是，你不会出类拔萃嘛？
对
对。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提升你的技能数。
对，
你的技能数呢？点技能呢？大家打游戏都要点技能，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對。
你就那个兵系的招数，你已经练到封顶了，已经是大师了。
对。
你现在觉得兵系打不赢怪，那怎么办？点火系啊，嗯，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要不然就去那个花钱买月卡重置一下，对不对？点数要重配嘛。
你是氪金玩家？
不会，这样会增加我们十八岁左右的那个听众，很好。
什么？
我就现在要比喻那种生活化，不要讲太，
不
要讲太难。
是
啊，
是这样。
你会觉得工作技能就像你在玩游戏点技能一样吗？
对啊。
你怎么知道一开始你会点到哪里去？其实都
不知道，
因为，
啊，
而且中间你搞不好乱点。
对啊。
对，
欸，
看到那个哇，那个招式好帅，点他一点，结果他伤害很低，
对，
而且不能辅助你，就是点到最后那一招大招，
对，没办法，
对。
而且我要呼应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好昨天在台南这边在那个走活动嘛，哈，嗯，我记得昨天那个耿爸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做那个耿爸的那个职业，
那个，他是
火龙果、
欸，他们是火龙果的，
对，
嗯，耿爸那边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农业这件事情本来在传统他们老一辈的那个年代，他就觉得就是说反正我就继续用心种，继续种，然后就是直接给盘商，然后我们再去赚钱，这样一直维持好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嗯，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一个稳定安稳，但是有无聊的工作，可是他就是有一个好的收入在那边，嗯，他就不懂说耿爸的长辈就会跟他讲说，我不懂为什么你要到处去公关啊、行销
啊、
干什么啊、
去推广啊。
所以耿爸就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年代不一样了，所以今天这个工作，你看像种火龙果这件事情，他等于就是你就是等到那个他那个影片不是有介绍说多久成熟，
对对对，
然后他如果病虫害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对，
啊，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耿爸的那个 YouTube 哈，啊，他在那边都有介绍那个他的相关的那个影片。可是呢，这边的话，这一些农业的领域哈，它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可以大放异彩的，就是因为它会走出不一样的路。
对，
的确它会无聊，但是它无聊，可是它可以做到性感，也可以做到一些让人家有感觉的、有温度的这一种推广。
它已经
它就
摆脱了，就是原本的，就是我是属于，我觉得就讲原料好了，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原料的源头，嗯，然后呢把它卖到国菜市场，就是大盘商，然后呢又小盘商，这样子这样子，
对
对，所以它跳脱出那个境界，它直接销售嘛，
对
对啊，
所以其实再有趣的工作都会有无聊的时候啦，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他可能做到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周行驾轻就熟了，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再做换位思考哈，嗯，那就是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把今天讲的这个离职不会有这六步的状况哈，嗯，就是说你都已经评估完了，然后呢确定你觉得我该离职，我该去创业了，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节目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前置作业的评估做完，然后再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创业这件事情，嗯，我们从头再让大家复习一下哈， 哈，第一步就是你不要因为有某些事故哈，某些人而愤而离职。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只看薪水高低而选择离职。第三呢，就是不要只看说哦，到底是总经理还是那个创办人，不要只看职称然后来选择离职。第四个就是不要只求说我要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如果今天我越做越安稳，事实上容易被取代。第五，不要迷信大公司，迷信名牌这件事情，你当你从小公司换到大公司，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成本考量在这边。最后呢，不要怕说你做一个无聊的工作，然后你就觉得说啊，那我就应该去找一个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把原本的工作做好，都有可能让他在这些工作之中找到乐趣。下一集很精彩呢，下一集我们要开始谈创业比较血淋淋的事情来了，
那个亲身体验。
没错，
真的，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三个人的切身之痛。
没错，所以想要知道在那个决定好离职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创业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口语表达卡有料哦。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特，
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喽，拜
拜
拜拜。